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中秋将至，赖清德澎湖视察军队，
因为有大家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够安心过节。
经济举步维艰，习近平承诺3600亿砸向非洲，
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一定会继续的恶化。
印度其实算是在抵消中国在南部世界的。
观察称，孙文案为中共操纵美国基层的冰山一角。
指控如果属实，将代表着无耻的操纵。
赖清德俄占领土说引发热议，北京反弹，莫斯科助阵，
转移话题焦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五9月6号视察部署在澎湖军事基地的国军陆海空部队，强调政府会做国军的后盾，并将持续改善武器装备和营区生活，同时勉励官兵致力战训本务，全天候守护疆土。
再过不久就是中秋节，因为有大家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够安心过节。
这是赖清德5月20号宣誓就职以来首次视察澎湖地区的国军部队。
合影完毕。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波德斯塔周五9月6号在北京表示，中美在气候、融资等问题上仍存在一些分歧，但在本周的会谈中，在缩小分歧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9月6号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援助。泽连斯基是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出席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时发出上述呼吁的。泽连斯基当天还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
So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President Biden has authorized a new security assistance package for Ukraine.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号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美国空军基地与50多个伙伴国家的军事官员举行会议，他宣布美国要增加给乌克兰提供$2.5亿的武器援助。
And China has become a decisive enabler of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6号呼吁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并表示北京的援助是战争继续下去的重要因素。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中国此前曾反驳说，北约的类似声明带有恶意和偏见。菲律宾达拉省班班市前华裔市长郭华平星期五9月6号凌晨从印度尼西亚被引渡回菲律宾，他被指控贩卖人口和与中国组织犯罪有关系。根据印度尼西亚移民总局的一份书面声明，34岁的郭华平将继续在马尼拉进行他的法律程序。韩国三星前高管因涉嫌盗窃公司芯片技术给中国再次被捕。韩国一名企业高管崔金熙因涉嫌盗窃三星电子集团的半导体技术和芯片处理技术而被再次拘留。这个消息是路透社从韩国一名法院官员和这个案子的律师那里得到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6号从印尼飞抵巴布亚新几内亚，继续他为期12天的亚洲和大洋洲之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提供的视频显示，教宗乘坐的印尼航空公司专机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后的欢迎仪式。教宗此行还要访问东帝汶和新加坡。
Good morning, sir. Are you Mr. Colt Gray?
美国佐治亚州被指控在校园枪击杀人的14岁嫌犯科尔特·格雷6号首次出庭。他的父亲科林·格雷一天前 也因允许儿子持有武器而被捕，并在6号出庭。在亚特兰大郊外温德市阿布拉奇高中4号发生的这起枪击案，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最后，今年亚洲最强台风摩羯周五9月6号在中国海南省沿海登陆，带来强风和暴雨，台风所致学校停课两天，航班停运，数十万人被迫转移。宇宙，
好的，我们谢谢志源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经济举步维艰，习近平承诺3600亿砸向非洲。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已经结束，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承诺，未来三年中国将提供非洲3600亿人民币的资金支持。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共的战略突围之举，但是自身经济困境恐怕是最大的变数。下面请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一如，
好的，宇宙，暌违六年，再次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习近平在开场白强调，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他在讲话中提议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到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随后还宣布，中国将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提供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所有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习近平宣布，未来三年中国愿意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与53个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联合发表了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强调中国将始终做非洲现代化道路的同行者。在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尽管六年前后中国承诺放贷金元的数额看似差异不大，但是目前中国自身经济疲软，经济增速从 7% 降到连 5% 都很勉强，承诺能否兑现恐怕值得观察。陈世明指出，近年来的中非关系最令非洲国家学者批评诟病之处，就是所谓的援助，实质上造成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很多的自然资源啊，那你非洲自然资源怎么卖到中国去呢？这样结果当然就导致了中国跟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我相信一定会继续的恶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驳斥这种说法，他说，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自2021年12月至今年的7月，中国自非洲进口总额达到了3059亿美元，提前超额完成了有关的目标。陈世明也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和非洲国家大撒币所埋下的另一个风险，是让许多国家陷入对中国的债务困境。而且从斯里兰卡破产就可以看出值得警惕的教训。身为债权人，中国并未同意减少该国债务。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同样指出，在历经新冠疫情之后，许多跟中国贷款的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眼看2030年前后也就将进入还债的高峰期，此刻再来贷款也只是借新还旧，无助于当地建设。夏明说，现在不仅是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在持续强化对于非洲的影响力，包括日本跟印度等国也在加强对非洲的关系，尤其是印度更积极想要把全球南方领袖的大旗握在手中，这都给非洲国家更多的机会来做选择，也增加了跟中国讨价还价的本钱。夏明告诉美国之音，
去年的G20 会议以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是想成为南部国家的领袖的，所以印度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在抵消中国在南部世界的影响。
一位因职务敏感拒绝透露姓名的台湾国安高层官员在一场简报会中指出，习近平无论是向非洲国家招手示好，在俄乌战争中试图扮演和平使者， 或者是在东中国海、台海到南中国海对周边国家张牙舞爪，看似相互矛盾的行为放在一起看，都是在中美竞争之下战略突围的举动。令他担忧的是，包括美国、日本等民主国家忙着选举，未来几个月不可避免会形成一定程度的政治真空。在北京看来，这就成为战略突围的最佳机会。宇宙，
好，谢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经济举步维艰，习近平承诺3600亿砸向非洲。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观察称，孙文中共代理人案仅为中共操纵的冰山一角。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指控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的前副幕僚长孙文利用职务之便未经注册充当中共代理人，推动符合北京利益的议程。起诉书详细披露了案件的诸多细节。有观察称，此案仅为中共操纵美国地方政治的冰山一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对话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和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的精彩片段。
请问这个陈闯创律师啊，就是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啊孙文的这样一个案件呢，会引起中外舆论如此高的关注？
首先要说孙文确实是在这个纽约州政府中最高级别的华裔这个官员。因为纽约是作为美国最大的这个州之一嘛，最有影响的州，同等量级的我们可以设想啊，假如说在中国呢，就相当于说上海市的有一个副厅长级官员，就是副局长，或者说是一个广东省的有一个副厅长，是在暗地里啊，就是说在接受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这个指示，为美国的利益服务。那如果这样一起案件曝光，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个新闻在中国会获得什么样的反应？当然也会是这个在中国的媒体，不管就是说不管是中国的媒体还是说外国驻中国的媒体，同样会高度重视这个案件。现在看来也是这样，就像孙文这个案发以后，不管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说国际上驻美国的媒体，都立刻意识到这起新闻的重要性。就相当于说，如果是在广东的话，就广东省委书记的这个副秘书长职位是非常高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像李强也不过是说在浙江的时候做这个习近平的秘书长，后来他升上来的吧。那可以说确确实实孙文的这个职务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做了这个事情他涉及到这个在美国直接代表中国利益打压台湾。
那么我接下来问这个周峰所先生啊，因为《纽约时报》他有一篇文章呢，说呢孙文的指控如果属实，这些指控将代表着对纽约州政府最高层的无耻的操纵。周峰所先生，你怎么解释呢？
这种事情在美国，其实在我们这些关注这种问题的华人社区，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了。孙文只是一个代表啊，中共现在在美国呢，他是在华盛顿可能遭遇比较大的阻力啊。从6年前贸易战开始，这个两党一起转向，所以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地方上哈。中共是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那么重灾区肯定是纽约和加州，其实包括以前的报道，甚至这种小镇上哈等等，那中共都不放过。孙文这个案子当然很有代表性了，他在纽约这么重要的位置，就是他的起点是跟孟昭文哈在一起。孟昭文本身是台湾出身哈，跟台湾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孙文后来所做的正好是要阻断台湾在美国哈，在纽约州发展这种影响的可能。2021年，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美国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向了，可是，在地方上呢，还是不是很清楚。很多州长，包括纽约市长，就是对于华裔社区整个的不了解，有明显的这种滞后。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对话陈闯创和周峰所的精彩片段。 观察称，孙文案仅为中共操纵的冰山一角。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赖清德俄占领土说引发热议，北京反弹，莫斯科助阵，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台湾总统赖清德近日以中国未向俄罗斯讨回领土为例，质疑中国对领土完整性的坚持，被认为直戳北京的痛处。中国国台办星期四9月5号深夜做出了书面回应，称赖清德一派胡言，偷换概念，但是必谈俄占领土的争议。下面请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怡如。
好的，宇宙。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星期四通过答记者问的声明稿方式，以300多字回应赖清德的俄占领土说。陈冰华批评赖清德谋求台独，分裂国家，破坏台海和平。不过对于中俄爱回条约所涉及的逾60万平方公里俄占领土争议，陈冰华只字未提，这引来中国网民的不满。广东网友罗德里格斯 Ro 的微博用户形容国台办的回应就像是复读机，他写道，这种发布会看一秒都是浪费眼睛。另外一方面，云南的岁月如歌则问道，陈明华回应了啥？对俄占领土只字不提。俄罗斯也加入了这场领土之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星期二表示，俄中于2001年7月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经同意互相放弃任何的领土申索。其后俄中于2004年10月签署的俄中边界东段补充协定也已经解决了俄中的边界争议。扎哈罗娃还批评说，受美国人煽动主张分裂主义的赖清德可以自缢废教，但这不会给他个人或台湾民众带来任何好处。台湾媒体中央社说，赖和犬只吠叫声的俄语发音雷同，扎哈罗娃使用双关语传达了羞辱的意味。位于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瑟智表示，中国处于尴尬境地，因此交由俄罗斯来强硬回击。吴瑟智告诉美国之音，
整体上来看哦，中俄其实对这件事情上也是非常的低调，那你也不可能不回应俄罗斯用辱骂的方式转移国台办是一直指着赖清德总统是台独、哦、类似这样的说法来去转移话题的焦点。
美国圣汤马斯大学的台湾与东亚研究计划主任叶耀元也说，俄罗斯对赖清德的强硬以对背后乃是中国教唆，毕竟由俄罗斯来说明中俄边界争议比北京亲口承认拱手出让俄占领土来得不失颜面。叶耀元告诉美国之音，
他不会去处理就是中国到底是不是有这种要改变这个世界规则啊，改变世界秩序变成霸权这样的一个想法。否则这件事他某种程度大内宣也错了，因为大内宣就是中国要崛起嘛。
不过香港知名研究所总监许真认为，中华民国当年推翻清朝继承法统，照理说爱辉条约的申索权应该是由台湾政府继承，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条约在你手，如果你觉得应该是要逃的，那你去逃啊，你叫北京去逃。那这个意味着赖清德他认为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站在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或者是有法统的一方，赖清德这么讲就完蛋。
赖清德在台湾媒体年代新闻9月1号播出的节目中说，中共侵略台湾的目的是想要改变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想要在西太平洋或者国际上成就他的霸权。宇宙。
好，谢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赖清德俄占领土说引发热议，北京反弹，莫斯科助阵。请你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将关注 中国不法活动冲击市场，泰国忍无可忍。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泰国政府宣布将加强执法，以遏制中国廉价进口商品对泰国制造业的威胁。观察人士称，泰国的电商、电动车、餐饮和旅游市场正面临来自中国低价产品的直接竞争，当地中小企业受到严重冲击。主要原因可能是中企正在利用泰国洗产地来规避欧美的制裁关税。下面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博宏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曼谷邮报近日报道，泰国看守商业部长普谭表示，政府将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严格执行现有法规，以遏制廉价中国进口商品，威胁制造业和本就疲软的经济。显然，泰国政府的这项举措旨在回应当地工商界的担忧。泰国工业联合会先前警告，廉价中国商品在当地恐造成海啸，光在去年就导致近2000家工厂关闭。泰国清迈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东盟研究中心主任尼希特说，像是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等中国电商平台早已在泰国开拓市场，用低价格战对当地业者构成威胁，如今特木也进驻泰国，将使这种竞争更加激烈。尼希特对美国之音说，以前购买中国商品必须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收到，而消费者则很容易在市场中买到本地商品。然而随着中国新的公司进入电商市场之后，中小企业将面临巨大的冲击，尤其是那些在本地市场上能够被消费者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但不只是中小企业受到影响，泰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学者帕维达说，像是泰国相对其他亚洲国家成熟的汽车供应链，也正因受大货补贴的中国低价电动车来袭而遭受冲击。
Because all the Chinese import that come in at a cheaper price, and
帕维达说，因为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价格都较低，这可能会影响特别是在汽车领域的供应商。当泰国政府正积极推动电动车，却未对泰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有长期规划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对泰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帕维达也提醒，泰国政府除了应该关注企业因中国廉价产品而遭受的冲击，还应监管中国企业是否透过在泰国的投资来规避欧美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出口限制，因为中国出口商近期正加大利用像是洗产地的方式躲避贸易制裁。但相关议题似乎一直未在泰国媒体发酵。帕维达说，我们也应该关注，如果泰国公司进口中国的供应品作为中间产品，再将其重新出口到其他国家，如美国和欧盟，这可能会违反欧盟和美国收紧的相关规定。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关注中国进口商品时应该特别小心的部分，应该深入了解中国进口商品的各种不同层次问题，并制定明确的政策来应对不同类型的中国产品。据媒体报道，中国业者的销价竞争不仅使产销行业难以招架，还让泰国的旅游业蒙上阴霾。对此，泰国马西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潘查达说，尽管泰国政府今年起给予中国旅客永久免签，希望借此提振泰国经济，但从中国低价服务及非法活动来看，中国游客人数提升不见得为泰国带来正面效益。潘查达还说，由于泰国政府长期与在泰中企保持友好关系，涉及中国公民的非法活动甚至很难受到有效规范。潘查达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和泰国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不认为与中国相关的非法行为会影响两国之间的任何关系， 特别是在国际层面上。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波宏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不法活动冲击市场，泰国忍无可忍。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国热搜，中国学校对孩子有多冷漠。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在中国的学校里，老师对家长进行所谓的严加管教，司空见惯。同时，学生倒地不起，老师视而不见，恐怕也成了常态。下面请听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9月2日，上海徐汇中学，一群初中生疑似在35度的室外罚站，期间一名学生体力不支，中暑倒地，现场的其他学生呆若木鸡，无一人上前搀扶。一名男老师缓缓走来，又回到了屋里。距离学生最近的成年人始终在玩手机，路过的保安也熟视无睹。
好，一个孩子倒下去了，一个孩子倒下去了，一个孩子倒下去了，看到没？一个孩子竟然倒下去了，也没人管。你看，看到没？躺在地上，孩子们在叫老师，也没人管。让他自己爬起来，看到没？好，老师绑着手出来了，就是这个老师在体罚学生，就是这个老师，就是这个老师，就是这个老师。大家看清楚他的面目，他让孩子站在太阳底下多少时间，他自己躲在里面，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倒下去。现在孩子在太阳底下已经晒了有半个小时了，连刚才一段视频已经有半个小时了。
在另一个视频里，一个老师罚站同学，同学随后倒地，结果老师无动于衷，据悉最终孩子猝死。推着网友评论，党最想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就不让你们相互帮助，都成独立个体，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的残害你们了。另一位网友讽刺地说，不是你撞的，你干嘛要扶？这么容易晕倒，该不会是间谍吧？法律要求我扶他的义务了吗？上面的这些孩子至少还有学上，农村的留守儿童们就没这么幸运了。随着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教育经费枯竭，政府推出合并学校的政策，导致贫困地区的学校被关闭，当地的小孩无法上学。9月1日，云南上百名村民向警察下跪，反对撤并乡村学校文育中学。同一时间，广东、肇庆、河源的政府关闭留守儿童学校，也引发多起示威。
在广东河源龙川县义都镇新光村，村民周日发起维权行动，阻塞交通，以抗议当地政府关闭村内唯一的小学。同样在河源市，紫金县紫城镇鹧鸪村的部分村民和学生周一聚集在鹧鸪小学内，希望当地政府收回关闭学校的决定，方便学生就近入。
推着网友评论下跪维权的农民们说，跪要有用，中国会有2000年的皇帝。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中国学校对孩子有多冷漠。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